Hey，手机边间的你还好吗？问候到各位，欢迎你来收听2017匆匆去，但是他来了，段子来了，段子来了，段子来了。本期段子来了节目呢，是由找好房有他帮忙的平安好房 APP 特别赞助支持的。喜马拉雅平安好房品牌电台也成立了，欢迎大家前往关注。我是吃得苦中苦，还是普通的苦的主播彩彩呀。跟你说，前世作孽把人伤，今生报应做乙方。这甲方每次提要求，你就感觉他要开发一劳斯莱斯，等你给他把配件都做好了，发现他其实要做的是一板车。这天下什么最难啊？就是动脑子的事儿，想策划写文章。你回去写一篇既打破世俗伦理又包含江湖门派间多年恩怨情仇，同时情节还要扣人心弦，大有血雨腥风呼之欲来这样微型武侠小说。冥思苦想一晚上，第二天交上十个字儿：秃驴竟敢跟频道抢师太。这个挺溜的嘛，写文稿这种事情啊，就说这个怀才就跟怀孕一样，有灵感了肚子一下就大了，你没灵感嘛，你就在那憋不出什么墨水来。所以有时候不是我们拖延，是我们没灵感。说不要把今天的工作拖到明天，明天还不是要做，那还不如干脆点儿，今天就把工作辞了吧，哈哈，我决定今年我不再工作了。本来今天也是2017年最后一个工作日啊，今天大家都可以这么说是吧，今年我不工作了。在年末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用一句歌词来总结一下自己的2017年，你用哪句歌词来形容呢？我先来吧，我的是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你2017年的愿望实现了吗？整个2017我转发过各种抽奖，转发过水逆退散，转发过变美，转发过暴富，转发过脱贫脱发，防脱贫脱发，有一个实现了吗？没有。还剩两天吧，希望总是有的。最后一个希望了，希望所有转发给彩彩2017我最喜欢的主播投票的朋友都可以发大财。哎，前两天一个段友留言说，彩彩你知道掉发的痛苦吗？去小餐馆吃饭，发现一根头发都不敢吱声，因为不敢确定是后厨阿姨的还是自己的。头发没染色是吧？染了颜色很容易分辨啊，抓小三也是通过头发。就以前在外面吃饭，端上来的菜里面有头发我就特别生气，而现在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第一批90后的现状大体就是：还没油滑已经油腻，还没脱单已经脱发，还没养娃已经养生，还没出嫁已经出家。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老沙的发型，唐僧的墨迹，还离西天越来越近了。话说那一天，悟空耍花招钻到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铁扇公主的丫鬟就说了，公主喝瓶酒下去醉死他。公主一边喊痛一边生气地骂，你想害死我吗？不是啊，我也是为了您好。
好什么好啊，那猴子喝醉了耍起酒疯来更要了我的命。
又一日，唐僧带领徒弟化缘，敲开了一员外家的门。唐僧说，阿弥陀佛，施主给点吃的吧。员外就说了，你们比我有钱，怎么还向我要吃的？阿弥陀佛，我们是和尚，身无分文，怎么可能比您老人家有钱呢？
身无分文，笑话，你骑的宝马比我们家的牛值钱，你身边那个瘦子穿的是皮草，比我穿的绫罗绸缎值钱，
你挑担子那个挑夫还烫着卷发，就连你身边那头猪都比我家的肥，凭什么要施舍给你吃的？后来唐僧还是吃到了，吃到了什么呢？闭门羹。如果贫穷限制了你的想象力，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还能想出那么多省钱的办法？为了省腮红钱，我每天出门啪给自己两耳光，啪还有耳光。为了省口红钱，我每天咬的嘴唇呲血。为了省眼影钱，我每天坚持睡三个小时，熬出了烟熏。为了省美白精华钱，我每天都不出门。光省钱不行，还得会挣。如何通过社交网络赚钱？一，打开各种社交软件；二，注销账户；三，去上班。要踏踏实实的啊！像这个社交网络都挣不来钱了，就别想着什么钱包网了。为什么我从来都不接理财产品的广告？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广告还正在做着，老板就跑路了。投资就是一把梭，赢了会所嫩模，输了下海干活。当然了，你呢作为一名老股民也是不可能上钱宝这种当的，对吧？都套里面了嘛。这有人说啊，长时间坐着工作的男士都会有一种难言之隐，就感觉底盘很疼很疼，生疼生疼那种。我也是穷啊。你看嘛，这个很明显，领导经常就站着，比如说开会的时候站着给我们讲，我们坐着。那天领导又心血来潮的给我们讲凝聚力，他走过来拿起根筷子咔嚓掰断了，然后说你看巴拉巴拉巴拉。我心想，我这份外卖你让我用手吃吗？我不敢说出来。说到外卖，最近降温了，外卖小哥还在奔波，这么冷的天还得骑着电动车在寒风中骑行，感觉他们太不容易了，是不是？所以我决定以后轻易不叫外卖了。这就是自以为是的善良啊。金钱能买到很多，你却无法用钱买到幸福，因为你没有钱。贫穷就像口罩，遮住了我的笑容，却盖不住我的眼泪啊。那天胖虎在大街上走着走着走着，不小心踩了富婆一脚，富婆就骂他，你眼瞎呀，你穷鬼。胖虎就不忿了哈，穷鬼，我造就了几十个百万富翁，还有三四个千万，你敢叫我穷鬼？富婆说，您请问您是哪个上市公司的老总？胖虎说，我是卖彩票的。富婆你别走呀，看看彩票，你那么有钱上偏好房买套房。曾经有人说，既然你这辈子挣到的500万的概率比买彩票中500万还要低，那为什么不买彩票呢？对此我都是一笑置之，毕竟对我而言这两个概率是相等的，都是零。不想买彩票，也不想中奖，我所有的运气都只想留着跟你好。你看有些人啊，表面上天天喊穷，背地里还不是为喜欢的人花钱大手大脚的。如果一个人整天傻笑，说明他有喜欢的人了，然后得不到喜欢的人就疯了，所以傻笑。那天我想跟我喜欢的人表白，于是就在手背上写着我喜欢你，用创可贴盖上。而我看到他之后就问他，我有一个小伤口，他问我疼吗？我说不疼，伤口很可爱，你要看吗？他不看，有什么好看的，神经病啊，你盖好盖好。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那天我又忍不住，我就说我在你心里算什么？他回答我三个字儿：你不在。后来终于有一个男生向我表白了，我假装矜持地说道：“你喜欢我什么呀？我又不漂亮。”他立刻说：“没事儿，没事儿，我不嫌弃你丑，虽然你还挺胖的。”
完整剥开的橙子，吃起来的味道跟切开的是不一样的，可能没有受过伤害，心里甜。
老公，你想吃橙子还是想吃芒果呀？嗯，当你的女朋友跟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就注意了，自动翻译成：老公，你是想去剥橙子还是想去切芒果呀？你说你喜欢雨，但是你在下雨的时候打伞；你说你喜欢太阳，可是你在阳光明媚的时候躲在阴凉的地方；你说你喜欢风，但是在刮风的时候你却关上了窗户。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害怕你说你也喜欢我。那是太猛烈了，知道吧？这个雨下的大了，自然要打伞啊，小小的雨不用打呀。那个阳光太明媚了，那真的不是就得遮阳吗？话说你不为别人遮风挡雨，谁会把你举在头上啊？我希望有一个人能替我遮风挡雨。今天听到一个特别悲伤的故事，一个女性朋友后背起了一些疹子，她到医院去看病，大夫就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儿，突然觉得说没有的话特别丢人，挺起腰杆说：有啊，有男朋友啊。然后大夫给她开了几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贴的膏药啊。就跟我咽炎去看中医的时候，医生给我开的那个咽炎贴啊，一个锁骨中间那个穴位，还有后面大椎穴都要贴，锁骨这块勉强能对齐了，对着镜子对齐了，大椎穴怎么都贴不到位。哎，来继续给我读。真正的勇士敢于正视优秀的异性，敢于直面惨淡的单身。单身保平安好房。段友不会溺水的鱼说：我今天在街上转悠，一只老狗就冲我叫，我当时就怒了， TM 的，老子都做了20年的单身狗了，你做狗才几年，你有什么资格冲老子吼？最近不流行女生管那种乖乖的男生叫小奶狗吗？那你们男生管我们这些女生叫什么呀？大奶牛。亲爱的，你小奶狗小奶狗的，我就是那个狗，你就是前面那俩字儿，
滚。
今天我就在市中心看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我想起来之前在网上看到的呼吁，给他们一些女性用品而不是钱，一种慷慨之情油然而生，我冲到商店里面，2分钟之后就递给她一个购物袋，她说了谢谢，打开看了看，眼里饱含泪水，然后大声冲我骂道：我 TM 要这把熨斗，我插哪儿？我熨斗女性用品还真是啊。助理问：衣服要熨吗？我说不熨。专车要预约吗？我说不预。
我就知道你不熨不预。
这有时候车啊还是要约的，因为现在打车越来越不方便了。那天老远我看车来了，我一边用力挥着手，一边大声叫着：师傅停一下，师傅停一下。师傅没有理我，开着车从我面前呼啸而去，气得老子忍不住踢着铁轨大骂 MB 这司机太没素质了，老子又不是不给钱。就是喝多了喝多了。就有一次在外面跟朋友吃饭，我朋友喝多了要跟旁边桌另外一个喝多的陌生大哥结拜， 那大哥好像是深受感动吧，俩人要歃血为盟，痛饮结拜酒，俩人叫服务员来拿了一把刀，在手指上比划了半天，没敢下手。当时场面特别特别尴尬啊，但是两个人吧热情不减，最后他俩决定分别在酒杯里面吐上一口唾沫，表示口水也是 DNA， 一饮而尽，还互相磕了个头啊。这样的操作也行。这个在饭桌上面喝醉了，那就会有笑话啊。有一天在饭店边上桌的男子有一点点醉了，天南地北的瞎扯，他普通话吧还不标准，然后就说了，外地人在本地都是猪，嚯，能这样说我们啊。听到这儿，旁边一大汉站起来一嘴巴子就朝他扇了过去，那男子眼睛一瞪继续说，在本地都是猪房的居多，嘣一声倒地。所以说在外面混，要么就别说话，要么就普通话标准别结巴啊。女儿呢问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不能住比较贵的房子呢？妈妈就说，乖，我们马上就能住比较贵的房子了，因为房东说了，从明天开始他就给我们加房租了。这租房最讨厌的就是房租没几个月涨一涨，这个太头疼了啊。租好房上平安好房，让你远离坑人的房东。小王那天就看到一条租房信息，便打电话过去，对方就说了，是我儿子出租房子，他现在不在家。小王想了想呢，就问这个是押一付三还是押几付几啊，就问是继父还是岳父啊。话音刚落，对方勃然大怒，什么继父岳父，我是他亲爹。房东就说，那谁啊，你把今年的房租先交了吧。啥？上个月房租不是刚交了几天吗？为啥要把今年的房租都交了呢？啊，这个我女儿看中你了。你女儿看中我跟交房租有啥关系吗？啊，这不是怕到时候成一家人，不好意思要吗？怎么会呢，妈，到时候一家人了，那不都孝敬你了吗？那是一个段子啊。下面一个事情在网上流传的比较广，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一朋友嘛就说，他有一朋友在北京有30套房，他把这些房全部租出去，自己呢就租一平房住。他要求他的租户必须押一付一，然后按天错开，他每天就开个破帕萨特挨家挨户的收房租，收到的现金当天花掉，第二天继续收。他常常边撸串边跟我抱怨，哎，太累了，每天早起贪黑的，还没个周六日，这个月有31天还能休息一天，花不完的钱堆一堆还得老到银行存去，我看上一车200多万，你说我得存到啥时候才能提了呀。啊，这朋友就说了，哥们儿，那你改同一天收房租不就行了吗？你卖上一套房不就行了吗？你银行卡微信支付收款行吗？啊，不行啊，哥，你不懂，这人不能闲着，我妈说了，人一闲就废了。说有一对男女在校外租房，这女生看到房里脏兮兮的，显然几个星期都没有打扫过，于是就勤快的来了一个大扫除。晚上男生回来了就问，哎，这桌上的灰怎么不见了，上面还记着电话号码呢。一般还在上学或者刚刚毕业，手里都比较紧张嘛，租房为了省钱，可能租住的小区条件并不好，但是我们热爱生活啊，会动手改造周围的居住环境啊。就有一次我搬到了新租的房子，门口走廊的灯有点太昏暗了，于是我就咬了咬牙换了一个高瓦数的灯泡，走廊立即明亮了起来，觉得自己都能换灯泡了，特别了不起，很嘚瑟。因为走廊的灯是声控的嘛，这一个晚上我都兴奋的睡不着觉，没事就敲敲门，咚咚咚，然后走廊的灯就亮了，透过猫眼就观察明亮的走廊， 第二天回家发现走廊的灯泡没了，没了。一朋友说，刚结婚的时候，我跟媳妇儿在外面租房子，我经常上夜班，媳妇儿晚上害怕，为了给媳妇儿壮胆，我让她晚上把我的衣服挂门口，让人知道这家有爷们儿。第二天下班回来，衣服没了，鞋也没了。这种小区不安全啊。租房你有没有考虑过品牌公寓呢？专门为年轻人打造的梦想家，里面有管家服务，像换灯泡那种就真的不用自己动手了。平安好房呢就跟很多品牌公寓都有合作，像品牌公寓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有自己独立的空间，还有就是那种公共的大空间，可以在一起休闲娱乐。这人跟人之间还是需要一点点距离感的。就以前我跟别人合租房子嘛，租那种套二套三的房子，开始吧跟室友关系还不错，时间长了难免就会有一些小小的矛盾。这几天也收到了很多朋友在我的微博上面对于同租室友的吐槽哈。那大家平时在租房买房遇到的一些糗事段子，也欢迎在我的微博1053彩彩我的微博哈，然后置顶有一条互动帖上来留下你的租房买房的段子，我会在下下期的段子来了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统一分享，也会抽选三位朋友送上200元的喜马拉雅点卡，谢谢大家支持。
成年人的底线就像发际线，总会慢慢消失的。
有些人接电话喜欢来回走着接，有些人接电话喜欢找个角落靠着接，而我就厉害了，没有人给我打电话。这独身在外居住一定要小心啊。一个妙龄女子报案声称被一名醉汉无端的将门给踹坏了，仔细检查现场之后，经验丰富的王警官神情凝重，认为这个案件的性质十分的恶劣，是名副其实的灭门惨案。门都踢坏了吗？这警察敲门啊，我就问谁啊？我们是警察，你们想做什么？我们只想跟你聊聊。你们一共几个人啊？
两个。
那你们自己互相聊去呗。这警察叔叔们啊都是特别的厉害。最近看新闻，在上海宝山的一户民居当中，有人出售的商品价格比外面超市要低 30%， 引起了警察叔叔的怀疑。民警在搜索房间发现了大量超市用品，不仅有酱油、沐浴液、洗面奶这样的日常用品，还有白酒、红酒、巧克力这样的高档商品。经查实，这里竟是三名小偷开的廉价超市，满屋子都是他们去大超市顺手牵羊的战利品啊。卖便宜了还不好啊。像现在笑点低也不能当小偷了，一个小偷偷完人家之后就躲到床底下了嘛，结果主人回来之后就放比较搞笑的相声啊之类的，然后小偷藏在床底下觉得好笑就笑出了声。那天我上街溜达着，溜达了一天回来，发现钱包里4张100块钱钞票上都用铅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钱包里还多了个纸条，上面写着不是想偷你的钱，只是想让你见识见识手艺。我站在商场玩手机，突然听到警察喊了一声小偷站住，于是我拔腿就跑，我要站着警察不就以为我是小偷了吗？各位同学们要注意啊，最近的新闻，男子专偷大学生，问了小偷为啥光偷大学生，小偷就说了啊，对学生下手是因为他们比老年人承受能力强，岁数大的偷了会上火。那天去公安局旁边一家单位找人，到附近就问一位老人嘛，我就说大爷犹豫了一下，本来想叫大叔的，大 大爷你好，公安局怎么走啊？这个前面就是，姑娘，你是来自首的吧？我这样像吗？是吧？自首没进哈，最近还有个新闻是自投罗网，一小伙子到派出所里面去接电话，问他爸爸借钱，民警就问他自己怎么没钱啊，他说输掉了，然后民警就觉得他吞吞吐吐说话特别不自然嘛，然后一查原来是逃犯呐。啊，你说你明明是逃犯还要飞到派出所去接电话，在被捕的边缘试探是不是有别样的刺激呢？啊，好好在草丛里趴着不行吗？一个小偷将偷来的货车从车库里倒出来，被一个农村老大爷拦住，马上就给警察打电话报警。小偷就不解问大爷，哎，大爷你咋知道这车是偷的呀？大爷说，你 TM 一上车，车就自动报警了。啊，车咋报的？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倒车。是歪打正着啊。开车靠车技，看戏靠演技，看国外的大片儿，哇还能这么演，看国内的大片儿，哇还能这么演。你当演员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被人骗。为啥呀？那样你就是挨骗演员了。你当演员记住，千万不要演别人的妃子。为啥呀？因为物是人非啊。就博主就说了啊，其实现在的文化生活也不比40年前八个样板戏的年代丰富多少。暑假里全民一起蜂窝看《战狼二》，国庆节又起看那个莫名其妙的什么《羞羞铁拳》，这不元旦快到了，最热的话题肯定还是《芳华》。我觉得《芳华》不一样啊，《芳华》是，哇，就给人很多启发。其中我就觉得，这人生这辈子能抓住爱情的机会真不多。他们最后的感情挺微妙的，在一起好像又没有在一起。在开行业会议，某航母级互联网影业的发言人就说，通过大数据的挖掘，我们发现不同观众的相关卖品偏好，比如说芳华的观众呢，就比战狼二消费了更多的热饮，这些都是以前我们不知道的也无法预测的。有人说了，战狼二7月底盛夏上映的，芳华是冬天上映的，那当然买热饮的就多了，还互联网这大数据挖的。大数据显示，看芳华的人穿秋裤的比例更高，建议搭售。从短袖到羽绒服，观众群体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四岁平安留言说，每天早上穿秋衣保暖内衣毛衣加羽绒服的时候，总是不禁感叹空有一身肥肉，一点都不保暖，不要这肥肉有何用。你不知道穿羽绒服的正确穿法，就是感觉自己胖的时候穿。一朋友就说了啊，谁说秋衣塞到秋裤里我就与时尚无缘了，哪次流行感冒发布会能缺了我？对，流行感冒也是流行，天冷了要注意啊，谨防感冒。洗澡的时候冷不冷啊？一只乌龟去河里洗澡，刚脱下马甲就冻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于是就变成了癞蛤蟆。好冷。生意多情难遇好说，那个睡觉的时候吧，千万不要把脚伸到被子外面，如果碰巧伸到了外面，就千万记得要穿袜子，如果不爱穿袜子，那就千万不要在睡梦中乱动你的脚，如果还做不到，那就千万不要养猫，更不要让它上床。
几何学得好有什么用，盖被子还是颠来倒去分不清横竖。
对啊，被子的话闻味道还是能分清前后的。暑假呢去东北找朋友玩，朋友就说了啊，你可千万别舔着铁栏杆儿。我说这夏天怕啥呀， 说完我就不服气的舔了起来。他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我经常在这儿撒尿。段友飞大说，告诉你们，冬天舌头被铁栏杆粘住了怎么办？不要用力往外扯，要继续舔，多舔一会儿就好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哎，你这个坑，我跟你讲，不是有那种灯泡吞嘴里的那种灯泡糖嘛，在网上比较热卖嘛。有朋友说千万不要尝试啊，我就放到嘴里之后，放了大概有40多分钟吧，取不出来，硬是口水啊弄小了，然后才拽出来。长留此生说，12月11号晚上，对象给我打电话说进了一只虫子到耳朵里面，大半夜的我冒着寒风带着他去医院挂急诊，好不容易进了耳鼻喉科，大夫用仪器一看，原来是耳屎掉到了鼓膜附近。哎，你知道那个尴尬吗？彩彩贝利亚热彩彩在听你迷路的那期段子，把我都听晕啦。话说还是我们小镇好啊，哪有那么麻烦，就一条直直的马路，人家说从这边走到那边就好了，根本不用担心迷路什么的呀。段友向前就说，他在我们家在农村，哦对，有些农村那个道路才要复杂，跟迷宫一样。但是我们这儿没网没 WiFi， 为了回你这条留言，我走了几十公里的山路来到镇上，脚上都磨起了许多豆大的水泡，鞋子也开胶了。本来想把家里的包裹卖掉几十斤，在镇上坐车到城里的网吧来赞你这条的，无奈天公不作美，今年收成不好，种的粮食只够家里吃，历尽千辛万苦，我终于收集了60个珍贵的矿泉水瓶子，拿到废品收购站换了3块钱的网费，来到网吧终于回复你这条留言。哪儿复制过来的？那你听段子怎么听的啊？彼岸默默说，第一次给彩彩留言，不知道彩彩会不会翻我的牌子，绝对原创。家里熊孩子的糗事，儿子在商场看到圣诞活动的摆台，特别喜欢，我就问他，我说圣诞节快到了，你想要圣诞老人送什么礼物给你啊？儿子说，我想要蛋挞。然后又说，妈妈，圣诞老公公都把礼物装在袜子里吗？是啊，那你能不能跟他说，让他给蛋挞装在袋子里，再装到我袜子里呀？不然蛋挞要臭了。孩子的世界，亲情 PK 一切。留言说，今天给2年级的儿子开家长会，语文老师讲到作文的重要性时说，现在大学语文200分满分，作文占80分，所以得作文者。我不由就接了一句，得天下。没毛病啊，是不是觉得这个风头出的太不好意思啦？上华英说，10年前初恋女友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你这吊儿郎当的，根本考不上好大学，也找不到好工作，注定被人呼来喝去，寄人篱下，给别人打工混日子，估计这辈子也不会有出息，然后毅然决然的跟我分了手。10年后的今天，我只想找到他，然后堂堂正正的站在他面前跟他说，大仙儿，你说的太准了，再给我来一卦吧，看看我余生还有啥财路没有啊。哇，每到这个季节吧，又到了大家找人算命撞大运的时候了。撞什么运？春运。我就这2天又收这个段子，收到了好多好多。巴拉巴拉说，我想说，那些总说找男朋友在线等的女孩子一点也不诚信，我都为你们守候很久了，一个个都不回复的，看不上起码也要拒绝一下嘛。傻傻的蠢蠢的说，追求多年的女神终于主动联系我了，没想到她心里还是有我的，然后她问我了一句，做代理吗？小火车要翻车出轨，留言说，世界上最惨的并不是莫名其妙的被人给领上了一条迷路，而是当你背上孤独拿上剑决定要马不停蹄一意孤行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人把你抱紧，说跟你分享着漫长的一生，你一激动把剑扔了，把马烤了，一回头，哎，人呢？人没了。那你遇到喜欢的姑娘还不是大手大脚的给她花钱？爱吃美滋的灰太狼说，我们来谈谈男人跟企业的关系。 20岁的男人奔腾，30岁的男人日立，40岁的男人微软，50岁的男人松下，60岁的男人联想。子淼说，最近刚用喜马拉雅，听说段子来了比较火，就来听一下。原以为是中年大叔说的，没想到这么好听的声音一下子抓住了我的耳朵。也差不多啊，我是中年大婶儿。欢迎欢迎新朋友啊。1047帅帅小莫爷说，我可能犯了一个大错误，自从2年前见到彩彩的段子节目，我深陷其中不可自拔，我只知道彩的开车风貌，不懂她的儿女情怀。心都不走，何以走天下。你做错事情，我可以放你一马，你欺骗我，我也可以放你一马，你伤我心，我还是可以放你一马，但你要记住，姐我是有脾气的，不是放马的。似水流年说，猜猜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忧啊，不要把忧愁带到明年了好吗？你成笑吧，开心就好，就说啦。猜猜我们能来一些正能量的搞笑段子吗？比如说有个人在马路边摔倒了，他想哪里摔倒就哪里躺会儿，结果后面来了个车把他压死了。你这个是典型的毒鸡汤啊。洪亮说，开最快的车，住最好的医院，打最贵的石膏，坐最炫的轮椅，挖最深的坑，埋最好的土，烧最厚的纸，长最高的坟头草，马达一响爹娘白养，油门一轰爹娘白生，黄泉路上行人稀，总有车神争高低，如今公路依旧在，不见当年老司机。你把秋名山给丢了啊。TTTKQ 又说，整天与碧海蓝天相伴的我，现在仍在大洋彼岸，元旦春节又不能跟家人团聚了，希望父母平安健康，孩子茁壮成长，老婆每天心情美美的，彩彩越长越胖。哎，有家人多好啊，有家人多好啊，有家人你就可以发动全家人给彩彩投票了啊。放牛娃留言说，发动全家4个号给彩彩投票，但是发现差距还是越来越大，难过的想哭啊。最近这2天就忙着台历，没有好好拉票，是我的不对，看到你这个留言，我不应该让我的彩票哭的，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好好拉票啊。这个喜马拉雅2017我最喜欢的主播投票评选，也希望大家可以把票都投给我啊。各位没有在喜马拉雅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可以到喜马拉雅 APP 上面找到主播评选，首页上面找到主播评选，给彩彩投票，彩彩投票哈，不要投错了。每天有5票，然后关注喜马拉雅 FM 的那个微信公众号，还可以再给我投2票啊，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就不管结果如何啊，我们还是开心的，至少得到了平安好房的赞助。感谢平安好房对本期节目的支持赞助，关注喜马拉雅平安好房品牌电台，关注我的微博聊一聊租房的糗事儿，我的微博1053彩彩，我的微信公众号是彩彩，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推送头条给大家发了福利哈，大家有给我投票的截图也欢迎直接对话框丢过来，然后我会在明天后天继续给大家抽福利。段友里留言说，彩彩呀，南方限气了，充足够气过年了吗？可是我在北方啊，各位南方的小伙伴你们还好吗？安国林说，好不容易存了1年的钱，没想到在最后2个月遇到打劫的姐妹组啦，一个叫双十一，一个叫双十二，现在好了，光着身子还遇上了他的表弟双蛋，看来今年连贞节都不保了，怎么办呢？寻找留言说，第一次听彩彩节目的时候我是毛头小子一枚，现在呢头发掉了吗？现在在热恋期，现在听彩彩节目都是一个单身汪的故事，希望2018能遇到那个懂得珍惜和去爱的人，就是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可以惊现了岁月，温柔了时光。暂时没有，我想充当。毫不近的蓝说，2018跟2017的对话，哎，这个人怎么样啊？丑懒是个傻叉。行了，我知道了，交给我吧。 2018拉着我就走，2017喂，怎么了？你对这个傻叉好点，谢了。B 蛋一说，2017太不如意了，三月份跟马云喝酒，他答应我给我投资3亿弄个杂志，后来酒醒了，他说他没说过这句话。四月份跟雷军在一起打牌，他赢了我10亿，他说把这10亿变成股权给我，结果再也联系不上了。后来跟思聪打游戏，看我玩得好，说把中国电竞买断让我运营，结果他又去找林更新玩去了，再也不理我了，电话也不接了，微信也不回了。哎，这一年是我最悲痛的一年，想想这些不堪回忆的过往，瞬间泪如雨下，于是点了一根红盒烟，吃着我的康帅傅牛肉面，静等2018的到来。幸福来敲门说，时间过得真快呀，2017眨眼就过去了，这一年经历了很多，明白了很多，接下来的一年我更有信心能够快乐的过，明白的活。这一年谢谢亲友们陪我度过每一天，愿我的每个朋友都好好的啊，大家都有新年的愿望跟祝福。今天微博上有位朋友说，彩彩，这一期节目是你今年最后一期节目吗？我节目平时不是周一周五吗，一看好像还真是的。如果大家这个祝福特别多的话，我计划我们来一期跨年的直播怎么样，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啊，随时通知好不好。那新的一年呢，新的开始，我准备接着2017年的日子继续混呗。2018年马上到了，我希望你们都能拥有爱情，而我拥有金钱。说我现在已经对恋爱不抱任何希望了，只想发财。说这句话的朋友们还是太年轻了，恋爱你可以想一想，发财哼，你想都别想。这个就是毒鸡汤了。好了，节目最后呢，感谢边边鱼白水苍南派之交银教授 Snail 欢乐相随李子大头跟大朋友该问清干啥三年旅程手动吹风机榴莲萧峰，今天节目用到了你们的段子，要跟所有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感谢你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咯。
当幸福来敲门，一锤子把门敲了个大洞。